气喘物再依赖短效型扩张剂控制不良，反增急性发作率。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黄欣盈报道。廖姓敏医师提醒民众，不要过度害怕使用吸入型类固醇，和照护医师讨论所使用的吸入型药物，并根据病况遵循医病双方的讨论结果用药，才是气喘长期控制的治疗基石。台湾每十人中就有一个人有气喘，气喘患者随手一罐吸入剂，没事就吸一口。不过成大医院胸腔内科主治医师廖姓敏指出，这种短效型支气管扩张剂已于2019年全球气喘治疗指引建议不要再单独使用，因可能增加气喘急性发作的风险，过于依赖急救药品反而显示气喘控制不佳，应该寻求医师评估调整控制型用药，切勿过度排斥吸入性类固醇。健保也有给付生物制剂用于严重型气喘患者，规律用药才能避免气喘急性恶化。气喘需长期控制，减少急性发作风险。气喘是一种慢性气道阻塞疾病，较难根治，但需要长期控制。廖姓敏医师表示，若不妥善控制，使气管长期处在慢性发炎情形，会导致气道变形而产生呼吸障碍，也会增加气喘急性发作风险。若遇上过敏原刺激，气温变化大，患者容易产生喘鸣、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遭遇到气喘严重发作，若未及时得到有效治疗，就会危及患者生命安全，且无论任何严重程度的气喘，患者都可能面临急性发作的风险。如何稳定地控制气喘，成为患者日常生活的重要课题。阶梯式治疗调整药物吸入性类固醇副作用低。气喘经过适当治疗可缓解，依气喘严重度差异而有不同的治疗药物，称为阶梯式治疗。根据全球气喘GINA 治疗指引所示，以吸入性类固醇为基底，依照个人症状及药物反应调整剂量。一、二阶的治疗用较低剂量的吸入性类固醇做气喘保养，三阶就必须加入长效支气管扩张剂，并根据治疗反应调高吸入型类固醇剂量。至于有些患者会担心类固醇副作用，廖医师表示，与针剂和口服的不同，吸入型类固醇剂量是以微克百万分之一克为单位，一颗口服类固醇的药物效价远高于一整天高剂量吸入型类固醇，且吸入型类固醇是直接作用于呼吸系统，较无长期使用口服类固醇可能造成的到全身副作用，月亮脸、水牛肩、高血糖等。全球气喘治疗指引不再建议单独使用短效扩张剂。由于短效型支气管扩张剂药效仅能维持5至10分钟，气喘症状仍反复发作，就表示病情控制不佳。廖姓敏医师指出，全球气喘GINA 气喘治疗指引已不再优先推荐使用，相较于单一使用短效型扩张剂，长效型气管扩张剂可于5分钟内生效，且药效长达12小时，和吸入型类固醇并用作为控制药物是比较好的气喘治疗选择。严重型气喘善用生物制剂。若使用到中高剂量吸入型类固醇，人经常经历气喘发作，或是感到胸闷、喘、呼吸不顺，在排除其他共病症或是环境等干扰因素后，可能属于严重型气喘。廖姓敏医师说明，这类患者虽然只占所有气喘患者的 5% 到 10%，但由于急性发作的风险较高，所耗费的医疗资源却是占了整体气喘患者的一半。严重型气喘就其发炎途径不同，还可以特别分出过敏型以及嗜酸性球气喘两种，后者是因为患者体内嗜酸性球数量过高，针对困难控制的严重型嗜酸性球气喘，除了保养的吸入型药物治疗之外，还会加入后线的生物制剂治疗， 根据其作用机转不同，一种属于拦截 IL 横线五发炎介炎物质的单株抗体，进而阻止后续由 IL 横线五诱发嗜酸性球活化的发炎反应；另一种为 IL 横线五受气阻断剂，占据嗜酸性球上的 IL 横线五受气，嗜酸性球就无法接受 IL 横线五等相关刺激讯号而活化，进而阻断气喘发作恶化。廖姓敏医师说，两种生物制剂针对严重型嗜酸性球气喘患者在第三期临床试验都展现出显著的疗效，其中 IL 横线五受气阻断剂造成嗜酸性球凋亡的速度特别显著。规律用药作为日常保养自行停药，提高发作率。廖姓敏医师提醒民众，不要过度害怕使用吸入型类固醇，和照护医师讨论所使用的吸入型药物，并根据病况遵循医病双方的讨论结果用药，才是气喘长期控制的治疗基石。此外，吸入型药物发展越来越方便，目的就是提高患者的药物顺从性。诊间很常看到用药二、三个月觉得症状好转自行停药的案例，过一阵子又会气喘吁吁地跑来就诊，因此规律使用吸入型药物控制气喘才是长期稳定病情的最重要法门。